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打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爱那三部曲之后，决定登记结婚了。两人到结婚登记处办完手续，才出登记处的门，他的男朋友，哦，是应该他的丈夫，就故意恶狠狠的手一压，做一个要打人耳光的样子，说道：“哼，以前我凡事都依得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得依得我了，不然我就有你好瞧呢。”说完，又将那举起的巴掌在空中挥了几挥，一副狰狞的面孔。我的这位朋友一下子就愣住了，那新婚丈夫看到把新娘子喝住的样子，忍不住扑哧的一声笑了起来。我的朋友这才明白新郎官是在跟他开玩笑，在这点这一对新人是在开玩笑，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实实在在有这种人存在，有这种事情发生。结婚前，男的对女朋友是有求必应，生怕快要到手的老婆跑了他。可是，一旦领了结婚证，成了法律上的夫妻，以为有了一道紧箍咒套在妻子头上，想走可不那么容易了。于是，要打要骂，尽情发泄。昔日的怨声中，变成了今天的大丈夫。的确要扬眉吐气一番了，这种心理肯定只会导致不幸的婚姻，也就难怪有人要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就是因为当初那所谓的爱情，有着水分在里面，那份情就不是真情，所以恋爱期间千万不要被对方的百依百顺所迷惑。要达到真正的理解和沟通，才能为日后的家庭建造一个温暖的家，而不是掘出一座坟墓。夫妻生活不同昔日恋爱生活，改变最大呢，大概是每天必须面对那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了。过去一日三餐自己不想动手，可以有父母、兄弟姊妹担当，再不行啥干啥吃一顿，不必自己操多少心。但是成家以后，自己必须要重复这些家务劳动，日复一日，做那一点意思都没得。等着对方回到家，没准备好，对方回到家不但不给好脸色看，还要谢谢谢打，废话啰嗦，气不过来就打一顿。于是唉声丧气，你来我往，一场舌战开始，敢又忍不住动手呢，杯子满屋飞，但是家变成了练杂技的场所，随乒乒乓乓的盘子摔裂的声音，两颗曾经相爱的心也开始出现了裂缝，被彼此的怒骂声震得破裂了。恋爱时那共同享受醇香美酒变了味，变成了比白开水还不如那苦酒。结婚前的那种如漆似胶的情，那种总有新鲜感的浪漫，那些说不完的情话、写不完的情书，如今变成了利他利水的业务，变成了单板毫无生气的熬日子。那么无话可说，那么一开口就是没得好气，恶语相向，真的奇怪，像是变了什么魔法， 很短的时间里面，一对最亲密的人会发怒，变成最不能容忍的仇人。追根究底，是因为缺乏沟通，相互无法理解对方，本意可能是好呢，却得了负面的效果，于是越搞越糟，弄到最后好意已经不被信任，干脆破罐子破摔，婚姻可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因为缺乏沟通导致悲剧的发生。在以后的几次节目里面，刘莎将继续跟你探讨夫妻的沟通这个题目。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发松下来夸夸歇歇，每天都奔波马路，走出瓦柜呢。好好会在想，到底是在骂些哪呀？闲话家常，陪你一起闲聊人生。
又到我们在空中下回的时间了，欢迎收听闲话家常。相信你会同意，我们人类因为有思想，所以超越了其他以前的删除动物。而在人类能够思考的本性当中，更精彩呢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意引领了人类不断的进步。前阵子在电影或电视界很流行有一种戏剧叫做穿越剧，可以说是编剧家们丰富想象力的巅峰。当然有些作品是跟风就另当别论了。这趟闲聊的世界，刘然突发奇想，演了一回穿越。大家都认得端午节是汉人的重要节日，每到端午节大家都会想到粽子，想到一个名人屈原。屈原生长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历史家品不错的忠臣，但是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有一个比他早了几百年出生的人，名叫耶利米。这两个人实在是有太多的雷同之处，让人不得不把他们两个拿来相提并论一番。首先，他们两个都侍奉一个不爱听别人进言的君主。屈原侍奉楚国的楚王，叫楚怀王。耶利米曾是以色列犹大国约雅敬王的臣民。他们的君王都不咋个听他们两个的话，两个人的处境可谓是同命相连。再者，他们对君主都很痴情，他们的意见都得不着君主人民的重视，但基于对国家的热爱，他们却总是一再的大声疾呼。其三，他们都有伟大而情绪可以提的文学作品流传后世。屈原的离骚，耶利米的耶利米哀歌，都深深的影响了后世。前者是重要的文学古迹，后者是被收录在基督教的圣经当中。以他们两个种种雷同的遭遇，以及他们那诸多相似的写作风格来分析，我们几乎可以形容屈原仿佛是东方的耶利米，而耶利米犹如西方的屈原。如果让这两个人跨越时空见了个面，彼此聊个天，吐个苦水，想必他们两个大概要举起一个三角杯，一个拿起一个陈旧的皮带，碰杯后长笑一声，你我相见恨晚矣。这两个人虽境遇相同，然而面对人生的态度却颇不一样。屈原最后选择了扑通一声跳进了家里面自尽，而跟屈原有着类似境遇的耶利米呢，刘然个人认为他实在也有充分的理由去投个红海，跳个约旦河之类。然而耶利米虽一感愤怒，一感无力，但仍然选择活下去。为哪呢？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的信仰给了他希望与安慰。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国家极其不利的时代，与屈原类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着有信仰，耶利米有了信心与盼望，如同他在著作当中所传述呢：疲乏的人，我使他振作；忧烦的人，我使他满足。这样的信仰与盼望，使得与屈原之境遇、善事的性格，都可能极为类似的耶利米，在地球的另一端，继续怀揣得起盼望和笑口。当我们遭遇不顺的时候，当我们的意见与真心话一时得不住上位者或大多数群众的肯定的时候，你我会选择成为屈原还是成为耶利米呢？当大环境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会跟屈原一样，从失望转为绝望，
还是下夜里米一样，虽失望，但仍有盼望。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拥有夜里米的那份信仰。要吃粽子，不一定要等到端午节。在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一些民族同胞当中，类似粽子的食量是常见的。小慧吃粽子的时候，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爱国诗人屈原，也联想一下那位满有信心的耶利米，在信心方面多向耶利米学习。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边，啊啊啊！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啊！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 崖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啊。
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刘娇一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佳，很高兴又和你相会在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信耶稣可是唯心论啊。有人认为自己是信唯物论，但是将信耶稣就当成是唯心论，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唯心论是以精神寄托为本，不由得实际的经验支撑。信耶稣绝对不是所谓的精神寄托和无中生有，而是我们的上帝借着的奇妙的创造获得的话语，启示我们这些被他创造的人悔改归向的。所以不光是现代的科学或者是人类的历史，都在证明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是真实的，世人没有办法否定的。还有古今中外历史历代无数信上帝的人都亲身经历过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包括从最终的释放，从虚空中找到真实，从不由指望的人生当中找到希望，从各种慌乱困苦当中得到帮助和拯救。他们这种许许多多的经历铁证如山，都在见证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大爱和大能。难怪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越信越坚定。所以信耶稣绝对不是唯心，而是唯识。相反呢，唯物论以物质为本，变相的将物质当作上帝，却不懂得敬拜那个创造万物的真真正的上帝。其实万物的存在正好就见证了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那存在或者创造的智慧。比如说在圣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1969年，首次登陆月球的三位航天员在月球上赞美上帝，他们大大的赞叹造物主的伟大。其中一位航天员返回地球以后，就变成创造人了，专门从科学的角度去见证那位创造万物天地的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说信耶稣可还是唯心论呢？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信耶稣是迷信啊。什么是迷信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迷信是指盲目的信仰崇拜，指人所信的是虚构的，是无中生有的，而且他们所信的内容是以讹传讹的，是他们自己都晓不得是什么回事的。但是信耶稣就不是这种啊。 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能够通过科学和历史的考证，又有上帝的话语，也就是我们说的圣经为依据的。你试想哈，除了圣经以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着第二本书能够将这个世界的由来、获得的本源，还有的以后的结局说得清楚呢。因为除了上帝以外，哪个还能晓得这些事情呢？我们反过来看，现在满天的神佛的偶像崇拜，那个才是真正的迷信。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拜的是哪个，而且那些偶像也只不过是人的手造出来的假神而已。所以你说信耶稣可还是迷信吗？当然不是。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次相会在信仰不迷茫。上帝祝福你，阿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善，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是吗？